个空间。弟兄姐妹平安，我再一次代表我所侍奉的宣道会的华联会把他们问安的信息带给大家。但愿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圣灵，把他最丰盛的恩典慈爱去给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你们的邀请我以前在你们的当中已经分享我在华联会，就是宣道会的华联会南里一社的侍奉。这一天我再一次的再讲一点点。我现在是侍奉整个加拿大400多位教牧的同工，就是华人的国语的英语没有啊，粤语的也是我侍奉的对象。我刚刚就是从Calgary 那里下飞机下来，就是昨天就是在那里，就是有几天跟那里的教牧同工一起出席了那个退休会，然后就约了有不同的教牧一起来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分享，这是我的工作但是我所做的很有限哈，很有限。但愿神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做这个侍奉。过了去年这里呢，我过去了已经去过有不同的地方，从你看到这个心哈，这是我去过的地方，最远呢就是去到 Halifax 哪里啦，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哈。我在7月再去多伦多也许在9月份在12月份也去多伦多哪里再探望不同的同工我想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很多人都是在国内出来的同工他们爱主，把他们的心奉献给主。但愿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没有一种的感觉，就是只有我们全国的加拿大的很多宣道会的同工都是从国内出来的，他们也很深深的爱主把他们的心意一起的奉献给主。去年呢2024年我就走了多少的旅程了就是搭飞机了还有开车了，没有包括我自己的所走的私人的这个旅程，就是差不多4万公里了这是一个地球的一个圈吧但愿我走的路有更加多人的心起一起的走进去为什么有走那么多的路呢？在我在走路的过程有一个意念，就是帮助一位堂主任也许是教牧同工，就是帮助一间的教会。我看到他们不单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自己也有很多的需要，每次讲到他们的需要的时候，他们都是很什么呢很坦白的把他们的需要给我分享，让我们可以一起带祷，我们一起的彼此的鼓励宣道会其中一个教义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医治的主。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个题目来看马可福音一章的38节到45节如果我们稍微的看一看，留意一下，不单是我们，也有是我们周边的人，朋友，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父母等等的人，每逢我们稍微留意一下，我们很多人都受了很多的伤害就是伤害了有两种，第一就是身体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比方说以前的每全世界都知道了，就是 COVID 了，知道了哈就是身体有关的。 但是还有我们心灵的，就是情绪方面的，神知道我们的需要，身体还有心灵的需要，神知道。那么神怎么样知道呢？让我们等一下，我们看到经文就可以知道了。但是我想跟大家一起的分享，我在过去我自己所受的一些的伤害。2023年吧，有2023年跟现在的所相聚的时间不太久，但是2023年的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深刻。我就从5月份到8月份我就跟大家的分享。5月份的时候，我的姐夫回到天家了，他在医院的里面受了很多的苦。他受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香港，我没办法去看的太多，但是我去看他一去的时候他非常的开心。他中风了不能动，但是我鼓励他的时候，他很开心的稍微动一下。我的姐姐在他的身边，我的姐姐就哭了。我的姐姐说他动了，但是在我的心中，我就觉得我姐姐的真的受了很大的心灵里面的伤害。我姐夫身体也是受害，因为他病了，在医院的里面。在6月23号，他有安息礼拜，但是我们再看6月23号有安息礼拜，但是6月22号，我知道我的哥哥患了癌症。弟兄姐妹，患了癌症的一个人，他知道自己好像没有什么的盼望，但是他也没有什么的可以帮助自己的，医生也不可以帮助他。开始的时候他不接受，我也不能接受但是他在7月24号回天家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时间吗？5月30号6月23号之前的6月22号7月24号回天家了。8月5号，我想讲3天之前，他的太太跟我还在一起的聊天，去酒楼那里喝茶聊天了，很开心。没有人想到他的丈夫几天之后在毫无预备的情况，没有人都知道的情况底下，3个小时之内就去世了。不晓得为什么，但3个小时就去世了。我的同学认识我已经几十年了，弟兄姐妹，从现在我回忆，或者说跟你们分享2023年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情，比较冷静，因为已经过去。但是在我经历的当中，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期望的就是有病的人得到医治，特别是我的家人，但是他们没有，最终的他们都去世了，回到天父的那里。2025年差不多的同时间吧，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刚刚的3个星期，这样说吧，我再早一个星期，我就从香港，我探望我的妈妈，探望在哪里有些的工作，在香港，一个礼拜，几个礼拜回来了，就是在 上一个礼拜回来之后的一个礼拜，然后在5月14号，就是我在 Calgary 那里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跟童工一起相处，一起关怀他们的需要的时候，在关怀他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母亲回到天父的那里。这是几天之前，今天是5月18号。我现在哀伤的时候，但是在同时间，在我的家的里面发生了很大的事情，我不能在这里讲。但是发生的时候，我不在他们的身边，我的儿子不在他的太太的身边。那么只有两个女孩子，就是我的太太，还有我的媳妇，就是面对他们人生之中很大的困难。面对的时候我不在，面对的时候没有一个男人，丈夫在他们的旁边安慰他们。那么事情就这样的发生了，在里面的伤痛到现在还在，但是我告诉你们，我没有时间告诉神说我现在很痛，我想休息一下，我想离开一下，我不想做什么东西，我只想在一个地方来哭。昨天我在 Calgary 的飞机场，我就一个人很早的到飞机场 check in 以后，我昨天晚上我搭飞机回来的时候是差不多在黄昏的时候，6点钟吧。我在12点钟 check in 了，在那里一个人好像是无聊，在那里无聊的时候，神给我一点点的安静的时间，那么就在那里就流泪。那个时候有一件对我来说是很好的事情，就是我早一点之前买了一顶的 cap 的帽子，那么就是这样，就是在飞机场那里哭。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当中，我们所面对的就是情绪的需要、依据，我们需要的就是身体健康，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单是我们，也是我们的家人。你们有这个需要吗？如果你认为你现在没有，你的家人有这个需要，你的朋友有这个需要吗？但是如果他们还有你就有这个需要，我们就看我们的神怎么样的面对我们的需要。刚才我们所念的感谢主席替我念出来的经文很短，就是38节到45节，但是我就把整段经文的重点就放在38节到41节，让我们看听完以后再看完全部的经文好吗？经文记载的时候很简单，就是发生的地点就是在加利利那里，耶稣就来到加利利那里。39节，他在哪里做什么？进了会堂。就是那个时候犹太人聚会的地方，就相当于我可以说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教堂吧，好吗？但是那个时候不是教堂，那是犹太人聚会的会堂，在哪里做两件事情，传道，还有什么？赶鬼。但是在40节到41节，就看到耶稣除了做两件事情以外，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医治。40节到41节就是看到耶稣基督的医治，我们就可以略略的讲一点哈。有一个讲大麻风的人求耶稣，然后这个讲大麻风的人求耶稣跪下，还有跟耶稣说一点的话。那么41节就记载主耶稣基督他怎样的回应，他动了什么慈心， 还有种伸手摸他，还有说，记载非常的简单，很简单的就是两个人的记载互动。第一个的就是大麻风的人做了三件的事情，求、跪、说。然后四十一节就是耶稣的动的回应，其实动其心，其心伸手的摸，还有说。我们常常都讲这个麻风病人到底是不是真的麻风病，从我们现代的人来讲来理解，大麻风的人真的很可怕。有人说这个讲大一些大麻风的人他是不会传染的，有人这样讲，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去接触他们的，对吗？所以有一些的地方特别的给这些大麻风的病人在哪里得到医治，就是这样了就是这么的简单，这现代的理解。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的科学医学不是好像现在的那么的发达哈，那么的发展的那么快，所以很严重的皮肤病，很严重的皮肤病，它也归类为麻风病。所以有些人是麻风病的，就是看他们是麻风病呢，当然还有一些人是很严重的皮肤病，他们也说他是麻风病人。所以如果一个真正的麻风病人，他们就被社会的隔绝了，还有就是社会的认为他们是什么的人呢、犯罪的人，他们受谁的刑罚，就是神的刑罚。人刑罚人好像是人对人的一种的什么的回应吧，但是如果是神刑罚，就是说神也不放过你，就把这是严重的病就加到你的身上。但是有些人其实是一般的皮肤病，大家都知道了，很多人都有患了皮肤病，对吗？难道我们说神刑罚你吗？就是麻风病，我们难道就是说神刑罚你吗？但是无论如何麻风病也好，皮肤病也好，他们说是神对你的刑罚，不是我的刑罚，来自神的，没有人可以逃避。所以既然神不要你侵犯你，那么我们也不要你。咽气，有时候这些人来到他们住在这个城市外很外很 remote 的地方，在很荒僻的地方，有时候他们来到城市要一些也许要买东西的时候，必须要把一些的布包住他们自己，不能抬起头来，然后就大声的叫，我是患大麻风病的，我是患大麻风病的，我是患大麻风病的。各位弟兄姐妹，他叫的时候，你认为他是很开心吗？他们叫的时候，你以为他们是可以得到别人的可怜吗？没有人可怜。他们叫的的声音越大，就越表示他们内心的痛苦，这个痛苦需要的得到医治。当然他们身体也需要，但是他们这样的描述自己叫的时候，就是表达你们离开我，你们离开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想我们有什么病的时候，没有人会高声的讲我是有什么病的，对吗？那个人，那些人也是这样，没办法，他们要叫出来，大声的叫出来，让别人不可以接触他。他也是所患的，就是无妄的绝症，没办法可以医治。他也没有办法可以见别人，整个生活的状态就是生活在自我隔离的，就好像以前我们 COVID 一样，对吗？有什么的病，你们可以看到国内的处理的方式就是这样了。隔离、隔离、封区、封区，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这个人很可怜，圣经没有讲为什么他可以来到这个加利利的城市那里，没有人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可以到那个会堂那里，见到很多不同的人，没有人告诉我们，但是他就在哪里出现了。他在哪里出现的时候，没有记载其他的人跟他有接触，唯一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见了主耶稣基督，求耶稣的医治。他怎么样求呢？第一就是哀求，从这个字来讲就是哀求了。但是从文法，这个记载这个记载，就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哀求跟普通的哀求很不一样。这个用的时态这个 tense 英文就是说耶稣只有你，请我们不要从一种的，比方说很理性的角度来理解。比方说，只有你了，没其他了。不，主耶稣啊，就只有你。我问很多不同的人，我找过很多不同的人，他们见到我就离开我，我没办法可以得到医治。只有你，唯有你，我的主耶稣。哀求的意思就是说，别人也不理我了。我患的病，其实他也以为自己是患大麻风病。如果真的他是患了皮肤病，他也以为自己患的是癌症。我是不受欢迎的人，耶稣，我求你，别人都离开我了。我求他们医治我的时候，他们不理我。现在我只有你，我就求你，你来答应我，医治我，求耶稣，求你。还有耶稣啊，我跪下来，就跪下来，不是我们一般的跪下来。从一种的记载的角度来看，这是他 fell down，跌下来，整个人都跌倒在地上，不能走动。如果他真的是患了大麻风病，也许他全身都没有力量了，所以他就倒在地上，不能再起来。但是这是身体软弱的表现，还有就是他的心灵已经什么，已经到了一个崩溃的一种的阶段，没有人了解，我也不能够跟别人说什么。我来到主耶稣面前，我就只有就是没办法，就求他。还有，我就根本没有再多的力量可以站起来跟耶稣讲什么的话，他就 fell down，跌下来，不是跪下。他说，他跟他说什么话？如果耶稣，你肯定说这是冤枉。如果你愿意的意思，不是说你肯那么的简单。如果你愿意，我就可以得到洁净了。耶稣 这是他最后的依靠。主耶稣，这是他最后的依靠。除了主耶稣以外，他可以找谁呢？没办法，找不到。在我们的心灵的里面，很多的时候，很多的问题、困难，我们也不能够向别人来讲，是吗？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穿的衣服是挺decent 的，很好的一种的衣服，我们也许跟别人谈话的时候有笑，但是在我们心里面所面对的困难，比方说明天我对我的老板，等一下我回家面对我的家人，也许也我面对身体里面很多不能够跟别人讲的病，我可以讲吗？耶稣，唯有你，就是你。耶稣知道了。耶稣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他动了其心，从心而发的。耶稣在传道的时候见到很多不同的病人，是啊，他也见到很多不同需要的人，有人被鬼附的，有人有其他的病，有人有其他的问题困难，耶稣可以说，哦，又是其中一个人需要别人来医治，就是可以这样。但是耶稣动了其心，这个其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字呢？如果我们看到其他的经文，在新约的里面所记载的其心，其实这是五脏六腑，怎么样说呢？这是内脏，就是这个意思。在旧约新约 的时代所记载的，就是利用人在身体里面的器官的什么来表达我们心里面对别人的心态，对别人的关怀，就是这样。所以如果说就五脏六腑的时候，六腑的时候，就讲他整个人都很关心这个患大麻风的一个人。弟兄姐妹，耶稣就是这样的了解我们。但是我们也许需要的，就是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探访的时候，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有些教会有关顾部吗？不晓得你们教会有没有。但是有些教会有关顾部嘛，一个部门所做的就是探访，一个礼拜探几次。但是主耶稣说，我探访，但是我用我的心来跟别人接触，不是说做好像我们现在所讲的做完一个 case， 而是说我的心整个人都给他了。就是主耶稣就对这个麻风病人的回应，首先从心而发，那么就可以看到，也带领我们想到我们现在对别人的态度，对别人的关怀是从心而发，还是说哎呀，这是一个弟兄，我不帮助他就没有帮助，我就去帮助他了，就是这样来说，我看到他真正的需要，我真正的期望他可以改变过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教会的里面彼此的相处，我们也需要用这个心。这样的话，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我们接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们是真心的关心他，不是说这是我是教会的什么的部长，所以我跟你谈话，可以吗？还有除了动了其心，还有他用行动来配合的。 他就伸手触摸他，说我肯，就是这样，我就把这个来稍微的讲一讲。这个伸手触摸，不是说轻轻的按，不是轻轻的按，乃是按的时候，圣经的记载就是很有感情的一种的触摸。有一种紧握，比方说握手，有些很轻的握手，有些紧握的握手，你就可以感受到他的真诚，他的真诚，你就可以感受到他真的很想跟你握手，不是说好像说就碰了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字用的时候，不单是紧握的意思，那是倾向 （clean, C-O-I-N-G），就是说我要跟这个人走在一起的意思。我们记得这个人是患什么病的？大麻风，或者说严重的皮肤病吧。无论他的病是什么，耶稣就整个人就亲到他的哪里。当他触摸这个人的时候，不是说"哎呀"。哎，碰一碰就可以了，免得传染。不，而是很真实的碰他的皮肤，碰的时候也许也感受他皮肤病的大麻风的那个伤口。但是耶稣从不介意，从不介意。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一想，这个大麻风。皮肤病的人，别人见到他的时候，别人唯一的要做的就是离开，对吗？我不要接触他。但是耶稣碰他，还有碰的时候是很真诚的，把他整个人都 clean，C-O-I-N-G，clean 到他的身上，他就知道这个耶稣就是真正的关心他的需要。这个是违反社会。规范的一个耶稣，别人说要离开，耶稣说我不离开，我要接近他。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意志，从这个角度来看，爱、怜悯、爱与怜悯。牵动了全身，也包括心灵的需要。我想举个例子，几年前，我在教会侍奉，面对很大的困难。那个时候我已经是牧师了。那个时候我面对的时候，教会给我的困难很大。那么有一个老牧者，是我的好朋友，也可以说是我的导师吧。那么我就把我的需要，跟他讲。当然，这个老牧师也是这个教会的顾问牧师，顾问牧师。那么他听我讲过以后，他没有讲任何的话。你知道他讲什么话吗？他用什么，应该这样讲，他用什么讲话吗？无言的泪水。我没有见过他哭、流泪，但是他知道我的心灵的需要，他没有讲什么话，无言的眼泪。就是他医治我的一个很重要的言语。我跟他说什么？牧师，我不做传道了，我不做传道了。我做传道那个时候已经他差不多是差不多20年了，差不多应该还没够，我说我不做，我要离开教会了。 我要离开任何的地方，让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了。他没有骂我，他没有说你不知道圣经的话吗？他没有这样讲，他没有强迫我一定要继续的做传道，但是这个泪水，还有加他的祷告，我就可以支持一直侍奉到现在，心灵的医治。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在教会这里生活，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主是真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教会的人关心我们的，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可以把我们真正的需要告诉别人。我们求神光照我们，第一，我们求神来亲自的医治我们；第二，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真的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从心而发，还有我们就讲，好像耶稣一样，伸手的触摸别人的需要。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对别人的需要，我们有时候真的很冷漠。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跟他们分开出来。我们不想帮助他们太多，我们也对别人的需要好像很理性的理解。就是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只有讲几句就可以，但是他们真正的需要，我们也许没有时间来了解，也觉得我们不需要了解太多。我们怕别人的需要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当我们已经经历过你的医治，我们就把你的心开放给别人，让别人当听到我们的，知道我们的关怀的时候，他们知道我们是真的用心来关心他们。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的起来，敏感别人的需要，也帮助别人度过他们生命里面的难关。我们就这样的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